又或者说，我们今天非常讲究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所有权，所谓的文明社会是相当安稳于婚姻制度的。可是，在前一个世代的文明，对于婚姻制度的看法，很可能是像一个母系社会，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，就全村大家一起养。所有的小孩子都不是哪个家庭的孩子，而是全村的孩子。而在那种制约非常松散的情况下，说不定所谓的母系社会的本质，有可能的情形是，一个女人如果有一个小孩，是跟她有交情的灵魂要来投胎，她可能会跟这个妈妈讲悄悄话，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这辈子想要当运动健将，拜托去挑一个基因比较适合的男生来生我，好不好？”这个做妈妈的收到了这个讯息，就莫名的对那种肌肉猛男发花痴，然后就去找肌肉猛男谈恋爱，上床，然后生了一个小孩，任务完成。然后下一个小孩的灵魂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这辈子想当很会读做学问的人，所以你帮我找一个脑细胞比较好的人来生我，好不好？”这个妈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口味改变了，看到那种书呆子，特别觉得心动，好呆萌，然后就跟书呆子上床，生下这个小孩。我不是要说哪个是绝对的对或者错，只是如果在那个世界是那样子的看法，而我们这个社会却这么强调婚姻的正确性，人要忠贞，不可以出轨，你放在那个框架里面看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只是破坏小孩子的灵魂计划，害他找不到喜欢的基因而已。其实就算我这么说，别说我们学庄子有多清高，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去跟别人睡了，你受得了吗？你还是有这样的应该。但如果你换在另外一个系统的文明里，这些应该都是不必要的。而且说不定有些女同学会觉得，好像古时候那种活法也是有它比较轻松愉快的地方。像庄子就有一个很奇怪诡辩，如果最长寿的人就是中途早夭的孩子，那么那种长寿的老人像彭祖就真是不值一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人要养生，活久一点，这也是我们这个世代文明的看法。像我妈妈一直在美国生活，美国有些老爷贵妇很喜欢比来比去，就像有人就会跟我妈说
Mrs. Kelly，
我继父姓
Kelly，
所以我妈妈是
Kelly
太太，你们家这个车怎么开了十年还没换呢？我们家只开五年就送去旧车厂买新的啦。所以在美国的中上流阶级，一部车你开了那么久还没有换，代表你很穷。如果古时候的上古天真之人，他对于肉体也是这种感觉呢？如果这是一个超富有的灵魂，他会觉得肉体这部车开一开不好开了，那就撞翻算了，买新的，随便活一活，活到今天照镜子，哎，多了一条皱纹了，就马上去死换新车。于是大家都很喜欢短命。如果是这种社会观的话，你怎么甚至像现在这个世代的文明都有什么修炼，要修到肉体永生不死，注视流行，甚至更厉害的，肉体能够白日飞升，密宗叫做红化，道家叫做师姐，肉体都化为光不见了，练到这个境界就了不起了。可是我们再回到前一个世代文明，在灵魂人的观点来看，就会说这种修炼叫守尸鬼，抓住尸体不放的小气鬼。因为这种把肉体练到白日飞升，化成能量折叠到高维空间，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角度看，就好像每一辆你开过的车都要挂在家里面，你家车库挂满了二手皮囊做纪念。当然也不是不可以，代表你很念旧。但是这种修炼有点像小气兮兮的。像我们中国人台湾人，每次出国总是喜欢偷豪华旅馆一两条毛巾回家，怎么看都是小家子气嘛。所以就连修炼的境界，如果你看到另一个角度的观点，也会觉得这个修炼的境界好像有点可疑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我已经是个左脑相当发达的人，但我并没有要把我的左脑消灭掉，我只是想要我的右脑也能恢复功能。我虽然活在左脑文明的系统里面，可是右脑系统文明的人能够享受到的幸福，我也要能够享受到。可是我们之所以不能享受两边的幸福，主要的障碍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这个系统的制约，你看到人家红杏出墙就觉得这个人很没有道德，你看到盯住叫偷懒就觉得 这个人不上进，这些的，我应该让你的系统一直困在这一半的左脑里面，而另一半的右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你都享受不到。所以终究而言，站在一个更远观的视野来看的话，我直接就说我很贪心，我要两边都能享受到，所以我要溶解这些。我过去已经练到很认真很用功而拥有这些成果，但过去我所否定的那种很能放松很能偷懒的福利我也要。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比较幸福的关键，就在于你面临自己的道德危机时，有没有办法放弃那个道德，放弃那个应该知离其德。